我们翻开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找到了，我们读第十节到第十八节，第十节到第十八节，找到了，我们就一起开声的来读。第十节，找到了吗？很好，我们一起读，一二三。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宰杀自己的儿子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回答，我在这里。天使说，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望，看见在后面有一只公绵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丛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绵羊，把它献为燔祭，代替自己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你既然做了这事，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我必定赐福给你，必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仇敌的城门，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好，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召聚我们，你赐给我们信心，你让我们这衰败的身子每天都经历你那复活的能力。主，我们再次把一下时间交托，愿主你圣灵做感动，做教导，做苏醒，做安慰，甚至做这辈的工作，因为主你是一个复活的神。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有一件事情我先道歉。原本我是答应建发牧师说，今天下午我会留下来，因为你们会投票选你们的长老，选你们的执事，我会帮你们计票。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先赶回去教会处理，所以我讲完道之后，我就不像过去这么热情的留下来，我会马上就走，所以请你们见谅。所以我就特别请卢西发牧师，他老远从哥打丁仪来新加坡帮助我们，他是个很好的牧师，所以他会帮我计票 ，OK， 他是很公正的一个人，你可以怀疑我，但是他是个很公正的人，所以无论如何，结果如何，谁是长老，谁是你们的执事，我们每个人都要顺服，因为我们人要做什么都可以，计划什么都可以，但是如果不是上帝神的主权的引导跟看顾跟成就，我们不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们要顺服。Alright， 所以无论你心目中有谁，你可能你投了，可是后来得不到足够的票，没有得中选的话，你就接受。然后那些中选的人，你就要彼此的在祷告上面继续的纪念他，帮助他，扶持他。不要把一个人投票了，选上来了，然后让他好好的死给你看。不要做这样事情，这是很残忍的事情。当然我相信有复活，但是不是这样用的。OK， 好，孩子们，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样在家里，你的父母亲是怎么样跟你分享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当然父母亲带你来这里，我就已经有个假设，说他们是很爱主的，他们是基督徒，他们甚至会每天跟你讲，他们可能会跟你说，孩子你要好好读书，你甚至他们会告诉你说，你是好孩子，你是乖孩子。所以可能父母亲很少在孩子面前告诉你他们的挣扎，可能很少，但是我会鼓励父母亲，不要只是把好的东西告诉你的孩子，我会鼓励，完完全全的鼓励，彻彻底底的在你孩子面前把自己的罪也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让他们看到父母亲你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我们都需要神的赦免，我们都需要神的能力，复活的能力，不断的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经历神的话，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时我们怎么知道我真的是认识神？ J.I. Packer 他在一本书里面讲 Knowing God 那本书，认识神那本书，巴克的写的一本书叫做认识神那本书，他讲了一句话非常精彩，他说 Knowing God 认识神跟 Knowing about God 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Knowing about God 就是说我认识有关于神的东西，所以这个知识好像跟你的生命没有关系的。你可能有很多的知识，有些教会的知识很丰富，但是却没有智慧。所以当我们说我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要问我真的认识神到什么地步，你有多少的智慧我们看得出来的，人看得出来的就代表出你认识神有多少。所以你问我，如果你问我说我认识神吗，我有些时候我有些时候我会说我怎么认识神呢，我说我很会看圣经，我这个人很喜欢看圣经，然后呢这样就等于说我就认识神吗。有些时候我在预备，我不晓得建发牧师或者图西发牧师他们在预备讲章的时候，他们是否有像我有这样一个挣扎。什么挣扎呢，就是说有些东西是我没有经历过的，有些东西我学了，我觉得我在准备我讲的时候好像有点口是心非，因为受苦的不是我，是你们。哦，我讲出来很容易，神愿神与你同在，尤其是当人家病痛的时候，当人家有癌症的时候，你跟他说好我们读诗篇二十三篇死因的幽谷，哇讲得很容易，但是我整个人本身我都没经历过死因的幽谷，我真的认识神吗，我问我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在上帝面前，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我在祷告，我祷告一件事情，神啊就让我认识你，而不是只是知识上的认识。哦，上帝就是这样的带领，每个礼拜如果需要预备讲章的时候，他就是这样预备，一定有一些事情发生让你去经历他，更加的认识他。我真的相信上帝的供应吗？哦，我想了起来，我想来想去，可能过了几年过后我就要退休了，然后我后来想说我们这些传道人也不是多少，也没有很多钱的，但是到头来老的时候退休的时候，不晓得弟兄姐妹还会想到我们，会不会照顾我们。我们真的相信神会，你要仰望那个养麻雀的天父吗？我真的相信这句话吗？我真的相信有一天乌鸦会把肉带给你吗？我真的相信这句话吗？哦，我在问我这个问题。所以神是真的活生生的上帝吗？圣经真的是一个活生生上帝的话语吗？最近我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在我跟孙长老啊，这个孙长老他去国内服事，我们去那边在一间神学院培训。哦，在这个班上里面有26位的神学生，很精彩的一班。这里呢的学生年纪最小的18岁，年纪最大的51岁，哇，差别很大。然后呢，他们每个人就是在这里一个礼拜，就是坐在那里听我们讲课。所以后来我越了解他们的时候，越认识他们的时候，我就一直问，我在一面教，我就问一些问题。我说神啊，到底这些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18岁的小姑娘奉献自己，51岁了，差不多几年就可以退休了，还要奉献自己干什么？难道是为了钱财吗？可是后来我又知道，在国内的传道人的薪水不多的。如果你独身一个人，可能你300块新币就可以活下去，但是如果你有家人，你有孩子，他多给你200块，包括你去租一间房子，就租够500块，你就可以活下去了。我在想说，钱财如果是为了钱财，他们哪没有什么钱财？后来我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后来发现咦，奇怪，为什么2次的家庭教会的崇拜没有收奉献？我就问那里的传道人，我问他们说，哦，他们不是像我们新加坡每个礼拜收奉献，不是的，为什么呢？看季节，如果有丰收他们才有奉献。我就是传道人死定了咯，你没有丰收我吃什么？我吃疯了，真的。哦，他们是为什么来奉献自己？所以我真的是不明白，18岁的小姑娘跟51岁的老头子，你们奉献来干什么？他们也不是不知道，当时他们要面对将来要面对的一些政治的压力，他们不是不知道的，因为他们也听过在文革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有些人甚至 衰败下来，有些基督徒，当然有些就得胜，就是做了很好的见证，他们是知道这些政治的压力的。所以我就一面教，我就问他们，你们到底真的是认识神吗？还有在我去这个地方教导之前，我在新加坡的前一个晚上，我就收到一个短讯，哦，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上海，但他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建筑系毕业之后，他就到上海就开公司，开建筑的公司，哦，他做得很成功，在上海还有其他的两个州他都有公司，他娶了一个非常有钱的发展商的女儿，我想我要都没有，所以他就寄一个短讯给我，他这个人就说，你要不要来加入我的公司，替我打工，替我负责一个部门。他当然不知道我是传道人，因为我很久没跟他联系了。哇，他给我的薪水是我目前的三四倍啊！我就带着这样的心，蹦蹦到这个地方来培训。我真的认识神吗？我真的爱神爱到这个地步，爱到就是说我看到这样好的优待，我却不会动心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真的认识神吗？所以呢，我们必须认识神。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末世里面，你会发现到有敌基督的出现。如果你不认识神，你以为什么教会都可以去的，我们是很危险的。敌基督不是从外面来，敌基督是从教会里面出现。所以这里提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讲到，将来会有一个人，他是沉沦之子，他是抵挡主的，高抬自己的，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的，将来的敌基督是从教会出现。哦，你真的认识神吗？所以我们要问这个问题，我也问我这个问题，我真的认识神吗？我真的是明白他的话语吗？所以有些时候我在问，是不是我因为我没有经历过一些事情，因此我没有办法来告诉你怎么活下去。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诱惑，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试探，我们会面对很多的罪恶，我们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到底如何靠经历上帝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会有两个焦点。第一个焦点就是我们如何看待上帝的话，第一点，我如何看待上帝的话。第二点，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心中的最爱是什么。 Alright, 就两点而已，两点我们就可以回家了。首先我要问的就是，当我们说我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认识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首先我知道我们如何看待上帝的话的时候，我要问你认识神的属性吗？什么叫做神的属性？神的属性就是说你到底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所以这里第一节我就读和合本的第一节二十二章第一节这里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耶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第十节他说，亚伯拉罕就伸手拿起刀要杀他的儿子。哦，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很熟悉的，亚伯拉罕向以献以撒，当然我们也知道后来献不成，也没有献上去，也就是说没有杀死他。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些细节。什么细节呢？首先，当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呢，当我们说亚伯拉罕要试验神这句话，不知道神要试要应验要试验亚伯拉罕这句话的时候，是亚伯拉罕不知道的，是我们知道而已。今天我们知道。但是当神的话临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不知道的。而这句话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就是在至少在25年以后，当这个以撒生出来之后，25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当亚伯拉罕他被呼召离开乌尔的时候，那个时候75岁，一直到他生了孩子100岁，然后接下来这个时候的以撒不是小孩子，不是好像 Calvin 这样的小孩子。为什么呢？我不认为应该好像是小 Calvin 这样的小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一个小孩子抱着这样多的柴， 烧死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因为要烧柴，你要烧死一个人需要很多的柴，同意吗？你需要很多的木，不然烧不死的。最怕就是烧不死，烧一半而已，然后才去砍柴，你死定了，真的是。所以我相信的就是亚伯拉罕这个时候他是等了至少25年以上，而以撒这个时候呢是应该是比他很大一点点，然后背上的柴是够多的。我这个时候他不是一个 baby， 他能够走动，他能够帮助父亲背起攀祭的柴的一个少年人。哦，我相信是这样的。而接下来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当神要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到摩利亚山去的时候，这个只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事情，突如其来的，神并没有给他们什么任何的一个预备。也就是说在这20多年以来，亚伯拉罕跟撒拉都经过了非常舒服的生活。20多年以来，突然间从你所舒服的环境叫你起来把孩子献上。当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走向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读好好读创世纪22章以前的事情，你会发现到神就是这样眷顾亚伯拉罕跟撒拉，神不断的眷顾，甚至有亚比米勒要占这个撒拉的便宜，神也在眷顾。所以一路上都有神的眷顾，一路上都很舒服的一个环境。所以呢，这个是20多年，可能30年以来，35年以来，亚伯拉罕跟撒拉很舒服，跟看着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很舒服的一个环境，突然间这样的指示就临到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当作燔祭献给我，突如其来的。既然这件事情是突如其来，他的脑海必然会问，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亚伯拉罕不会这样想吗？亚伯拉罕把这个孩子带大，他应该想说，哦，将来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哦，他我跟撒拉可以退休了，将来我要跟撒拉还有这个孩子走到海边，看着天上的星，孩子你看，将来我们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海上的沙，哦，我退休的时候我当然要这样做这样事情。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不是突然间这些东西不见掉，因为这时候你要把孩子献上。因为除了想来想去，撒拉跟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除了这个孩子以撒之外，就没有人可以给他们洗了。呀，如果你是父母亲，你应该会同意这句话。但是为何亚伯拉罕问？为何在一切的日子稳定下来的时候，神却给我这样一个难题呢？为什么不要让我这个老人家好好的安享晚年呢？当然，我们都知道，神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我们所相信的神不可能会要活生生的把孩子杀死的，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个事情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尤其是摩亚王他们要打仗的时候，他打输的时候，哦，他真的是把长子献上的，以为献上当做攀祭这样献上的时候，他们可以打胜仗，但是当时是这样的，献他把长子献上去给他死，然后打胜仗是很正常的事情，甚至也把孩子，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出埃及记34章也是有一段讲到把孩子献上的给偶像，哦，这些是在当时是很正常的，所以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做。走了三天的时间到摩利亚去，因为他知道神既然如此说，他就如此行，因为他知道他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你认识你的神吗？是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可能说我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神是无所不能，是我同意。但是你不要忘记，神虽然是无所不能，但是不是每件事情神都会做的，尤其是有些事情他一定不会做，为什么？是跟他的属性有违背的。就是说，如果神他是公义的，他不会让你继续的犯罪而不来处理你这个人，他是公义的。神是充满智慧的，是的，现在目前我们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韩国那艘船这样沉下去，可是拯救的工作这么慢，我们真的是很纳闷。如果我是当时的那个家属的话，我会很伤心，我真的我是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会让这样事情发生，我真的是不明白。但是我只能相信上帝是充满智慧的，万事都互相效力，有一天 我都会看到上帝在这样的事情都有他的荣耀。这是我所认识的上帝。我也相信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他是有条有理的神，他创造有条有理，因此我们的敬拜也是有条有理，不可能乱七八糟，不可能这边倒那边倒，然后失去知觉，完全没有理性的来敬拜。我相信的神是一个有条有理的神，我们的敬拜不可能淫乱，我们的崇拜不可能乱，也不可能是好像没有感觉，没有知觉这样的来迷失整个意识的来崇拜，不可能的。我听说有一间教会，有一次我到我们工友当中，我们教会做中国工友的施工，我在当中我就教了一个课，叫做认识撒旦的伎俩，我就讲到该如何辨认撒旦的伎俩。后来有一个工友他信主了，他就跟我分享，他说在他的家乡有这样的一间教会，哇，很漂亮的教会。他那时还没有相信耶稣，他说哦，那个时候他每次经过那个教会，他很喜欢那时候那这个教会，为什么？里面有一些歌，他很吸引他，很吸引他。虽然他不是基督徒，哦，他就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哦，他就去参加那边的崇拜，参加那边崇拜，哦，他们唱诗，然后后来还有讲道，讲道过后呢，他们就熄灯，整个教会黑麻麻的，十分钟。过后那十分钟过后又在开灯，我们祷告结束。我问你们，十分钟他们在做什么啊？默想？不是，他们在那十分关灯的时候是让他们在不同的人身上犯奸淫，是有这样的教会在他的家乡。所以他来上课上说，哦，原来那个不是教会。所以我要知道你认识你的神吗？每个礼拜这个教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真的你认识你的神吗？如果你认识你的神，这样的教会你怎么可以说是教会？神是圣洁的，不可能让我们的敬拜是越变越乱，越变越不圣洁，还把它当作是上帝的工作。亚伯拉罕知道他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因此他才能够去什么？去遵行上帝的话。而当神的话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也考验一件事情，不只是考验他说如何看待上帝的话，同时也考验他到底他的最爱是谁，他的最爱是谁。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第十二节，这里讲到说，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呢？为什么这样的考验临到我？难道你不知道我对你的心吗？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难道你不知道我对你的心吗？是的，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说神你是应该知道的，可是你为什么还要考验我？问题不是神不知道或者不知道，问题不在神知不知道，神当然知道，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不要问说神啊，到底你知不知道还不知道，乃是你知道你自己吗？所以你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的最爱是什么？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更加清楚的了解我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我真的了解我自己吗？我真的信心是一个真的很稳固的吗？我真的以为我可以抵挡试探吗？所以有件事情发生是让你看清楚你的真面目。有一次我去教课，有一个学生问我，他说传道，你会不会出卖耶稣基督？哇，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想来想去，我就说我不敢说我不会出卖，但是我只求说，主啊，怜悯我，圣灵保守我，让我能够胜过这个事情。我不敢说我不会出卖，不然的话我就像跟门徒彼得一样，我不会出卖，不会出卖，可是第一个出卖的是我。所以我只能够，所以我回答说，求主帮助我，怜悯我，保守我，不要让我出卖他。这次我到国内，我去服事的时候，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叫他为金老板。哦，他年轻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有信心，从年轻的时候就很有信心的来服侍上帝。他不是个传道人，不过他今天虽然他有他的生意，但是他的生意就由太太来打理。他整天跑到不同国内的不同地方来服侍上帝。他年轻的时候他还很穷，所以每天的工资就是每天工作拿一点点的工资，就是薪水就是足够他活。所以有一天他早上十二点的时候，他刚好拿了他的工资，足够他买午餐呀。所以买了午餐他回家吃饭了，因为我知道中国人有午觉的习惯，吃了午餐要睡觉然后才去工作的呀，到两点。所以他就哇拿了这个午餐要回家吃饭，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看到有个老太婆饥渴没有饭吃，很饿，好几天看起来好像好几天没吃饭，是一个寡妇。所以他就动了怜悯的心，就把他的这个午餐，他仅有的午餐给这个老太婆，他就回家去了。回家干嘛？都没饭吃还回家干嘛？他回家他就祷告，他祷告十二点半到家，十二点三十分到家就祷告。后来两点钟有人打电话来，是他亲戚，他亲戚说他家里有剩一些饭，要不要来吃。这样子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到底他的最爱是谁。所以你真的认识自己吗？你真的相信神的话能够帮助你吗？接下来就要问你自己，你的最爱是什么？然而今天有些教会，他不是叫你放下你的最爱，他是叫你说把你的最爱奉献给神，然后你会得的更多。你在奉献，神必然给你更多。他们真的是最爱的是上帝吗？还是他们最爱的是别的东西呢？这样的信徒永远是不会明白为何有试炼的必要。我们真的每个人都需要经过一些试炼，你才能够知道你认识你自己多一点，当然你会认识神多一点。我们永远是不会更了解自己，也不会看到自己的弱点，甚至自己的盲点，一直到有这些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个全然护理的上帝，主权的上帝，所以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要相信一点，就是不可能不在上帝的掌管里面，一定是在他掌管里面才发生。只要我们肯等候顺服，然后就去慢慢看神怎么引领。认识神不只是家长的事情，认识神也包括孩子在里面。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这里来。这句话我觉得很宝贵，这基本上就已经把两个仆人亚伯拉罕跟他的孩子分开了。所以这件事情就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到指示的地方摩利亚地区，就在那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上了，捆绑了他的儿子以撒，然后放在柴上面要烧他。而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到，这个时候在摩利亚山这个地方只有亚伯拉罕还有跟他的儿子以神单独相处，也是一个远离这个世界嘈杂的地方，远离。父母亲经历上帝，必须要让你孩子知道你如何经历上帝，哪怕你是跌倒，你是失败的。在这次的行程里面，我遇到一个那个18岁的姑娘，那个学生，我最年轻是18岁。有一次我们在吃午餐，我们坐在四方座。三边都是老师，包括我在内，右手边这个地方是那个18岁的姑娘，她坐下来，所以那个老师训主任就介绍她给我们认识。她说这个姑娘18岁，她的母亲很爱主，她母亲很爱主，她的母亲有三个女儿，这个女儿18岁的女儿是最大的女儿，她的母亲爱主，甚至把这个最大的女儿献给神，她说让这个女儿来服侍上帝。然后我就说，你真的要服侍上帝吗？我真的怀疑他。 因为我真的不晓得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吗？然后我就说，你的父亲怎么说？为什么我只听到你母亲说？你父亲怎么说？哦，他说，我的父亲说，只要我喜欢，我就做。但后来我说，你喜欢服侍上帝吗？哦，我真的听他的见证里面，你可以知道他真的清楚，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十八岁，他知道文化革命带来怎么样的逼迫，他知道他目前如果服侍会有一定的待遇，很可能环境不是一定很优秀的这个待遇，他也知道他会面对一些危险。十八岁，可是他说，父亲让我做自己的决定。亚伯拉罕的确是不明白神会如何把他的孩子当把孩以撒献上去的时候，神又如何去履行之前给他的应许，以后你会有孩子，你有孙子，你的后裔会有很多很多，好像天上的星海上的沙一样。但是呢，他一再的告诉他的孩子，神必然会预备。所以什么时候他看到上帝的预备呢？就是他真的是把孩子绑上去，然后举手准备把孩子杀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看到上帝的预备。我们必须来到这个地步，来到这个光景，你才会看到上帝的预备。不然的话，你永远都是在城市里面当中，永远不会看到上帝给你一个特别的引导跟预备。所以这个亚伯拉罕远远看到一只公羊，而那只公羊就是神所预备的。亚伯拉罕学到一个功课，他叫做耶，他说神是耶和华以勒。是的，这二十三十多年来，神都不断的预备亚伯拉罕一切的需要。到目前为止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神不断的预备，不过那些都是在物质上面的预备。所以亚伯拉罕是越来越富裕的，一直到这个时候才完全的发现到另外一种的预备，是要把孩子完全献上的预备。所以呢，亚伯拉罕再一次的不只是经历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情，同时再次的经历了见证了神预备这个应许，而他所说的他必然成就。哦，这个是突如其来的事情，他经历了。哦，不只是他这个父亲经历，孩子也经历。如果你问以撒，以撒，以撒，你知道你的父亲是怎么样的父亲吗？哦，他可能会跟你说，哦，我知道我父亲很敬虔，我父亲每天都会向神祷告。还有，我的父亲跟母亲也很敬虔，因为他们我的父母亲在一起的时候，每天都在讨论天使使者跟他们说了什么话。哦，你还能够说你父亲是怎么样的一个父亲吗？哦，他说我知道我的父亲跟我母亲都很敬畏神，可是今天我才完完全全的知道他们敬畏到敬畏神敬畏到这个地步，甚至可以把我杀了献给上帝。哦，你要让你孩子敬畏，知道敬畏上帝到什么地步。所以亚伯拉罕影响以撒很深，亚伯拉罕敬畏上帝到这个地步，现在连以撒都发现到，哦，原来我的父亲是如此的敬畏上帝，他不可能爱我多过于爱上帝。还有，如果你问以撒，以撒，以撒，你的父亲是怎么样的一个父亲？他会跟你说，以撒，他说，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个很喜欢默想的一个父亲，很喜欢默想的一个父亲。为什么呢？因为呢，他非常的关心以撒的婚姻。在创世纪第二十四章，他给我们看到，他甚至吩咐那仆人如何去为这个以撒找一个配偶。而二十四章第六十三节，这里讲到说，仆人带他的那个妻子回来的时候，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一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的下了骆驼。哦，这句话很宝贵，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亚伯拉罕是如何的影响到以撒的默想的习惯。以撒不是每天在那边空想，不是看天上的星，不，他在默想。我也相信亚伯拉罕是默想的一个人。默想好不好？好。你默想一下子你就看到骆驼，你再默想一下子你就看到老婆，好不好？当然好。所以你们要找配偶，你们要默想，要祷告，不要随随便便找一个人娶了嫁了就算了。父亲默想， 也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你也在，让他知道你在默想，在为他祷告。所以敬畏上帝的功课，让你的孩子跟你一起去经历。我认识一个传道人，在国内他曾经因为服事的关系被公安抓了，被判了坐3年的监狱，3年。后来我就问他说，你的孩子怎么看？难道你们不怕吗？你有个孩子，你的妻子怎么办？他们的饮食起居怎么办？他们需要怎么办？哦，他就说，我在里面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我才完完全全的明白什么叫做过去我只是风闻有你，如今我真的是亲眼看见你。他说你在里面的时候，你真的是看到神真的是好像站在你旁边一样。他就是这样告诉他的孩子。哦，他的孩子也是18岁，孩子准备来做什么？也是准备像爸爸一样来做传道人，敬畏上帝到这个地步。我的教会有一个执事做生意的，他们两公婆在一间公司做生意。哦，他们都这几年，他们有他们的起起落落，所以他们会来教会分享。所以我就鼓励他们说，是你这样跟我分享很好，同时你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你的挣扎，不要只是告诉你的孩子你成功在哪里，你的顺利的地方在哪里，你要让他知道你们父母亲在挣扎什么，然后一起在家里全家人聚在一起祷告。哦，他就这样做，他就告诉他的孩子他挣扎什么，他担心什么，甚至告诉他孩子说，如果这个月那些没有人没有什么生意，这些屋子卖掉了，我们准备搬去政府主屋。哇，他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环境慢慢长大，长大做什么？很成熟，很体贴父母亲的需要，而甚至会祷告。这3个孩子经过这样的事情，父母亲敬畏上帝，孩子也敬畏上帝。今天在我的教会，所以他会不断地告诉他的孩子，神很信实，神很看顾他们，神很保守他们，孩子也跟他们一起经历这样的事情到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认识神吗？我们一生都是要不断地认识我们的神，透过他的话语。当我们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God is the God of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3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神，第一个意思 God is。 第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复活的，因此我们才能够说神是 God is。 到今天仍旧是，因此他们是复活，不然死了没有复活，他们干嘛是他的神？明白讲什么吗？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就给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到雅各是一代传一代的一个见证。我们今天在庆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你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不只是一年我们才纪念一次主耶稣基督复活，好像也只有耶稣基督今天才复活，不是，每天他都是复活的主。让他看到你的软弱，让孩子看到你的软弱，看到你的罪，你也悔改，你也祷告，敢敢祷告，敢敢悔改，孩子也会一起顺服下来。新加坡的孩子很幸福，物质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看到如何敬畏上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生好好的靠着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一起的来敬拜他。亚伯拉罕上山的时候，他的担子是很重的，他跟以撒上山的时候担子是很重的，这个心情没有人能够了解。然而他下山的时候，他心情是很清神的，也是充满喜悦的，也是很兴奋的，而这样的心情也是没有人能够了解的。尤其是他两个仆人只是到了一半就停了，所以这两个仆人的心情，这两个仆人就是这样来，平平淡淡的来，也就是平平淡淡的回去。你要这样的人生吗？还是你要经历一个复活主的人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经历神、认识神、经历他复活能力的生命。求主看顾。 到头来，我是一个传道人，他们也是传道人。我不敢说圣经里的每件事情我都懂，我也不敢说圣经里面的每个经历我都会，我不敢说。但是不等于说我不会把圣经的话来告诉你如何的来引导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他经过这一切，他是全然得胜的，我不是。因此我还是会，我的责任是把你带到他面前，希望你不要拒绝。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他是完全得胜的。因此是我们没有经历过你可能面对的一些问题，但是我的责任是把你带到上帝面前，耶稣基督面前，我为你祷告。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诗篇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尤其是每次我们看圣经没什么东西的，黑白字，黑白黑字白纸，没什么东西，但是呢，诗篇119:71，这里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理律。然后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理律。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有些时候苦难来到，经历让你能够更加的明白，体验上帝的话是真实的。呀，所以有些东西突如其来会发生，是为了你的缘故，为了你家庭的缘故，为你孩子的缘故，就让我们去继续经历复活的主。好，我们去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经历你那复活的大能。主，你知道我们每天都是衰残，每天我们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们甚至以罪征战，有些时候也会衰败。然而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主你是得胜的主，你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主，也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经历你的主。我把众弟兄姐妹还有孩子交托给你，感谢神你赐给他们信心，无论今天他们透过怎么样的敬拜来的方式来敬拜你，愿主你眷顾他们。哪怕小孩子唱的一首诗歌只不过是短短的一首诗歌，然后主你就把那信心放在他们心里面，一生一世永不离开你。求神你看顾祝福这件教会，祝福西法牧师，引导他前面的道路。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